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以弗所书。这封信讲述了神的恩典使那些信他的人与他和好。在垂直方向上，我们过去是神的仇敌，但现在我们成了他的朋友，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在水平方向上，神的恩典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使所有信靠他的人不再是陌生人，而是神国度里的同胞，基督里的弟兄。以弗所书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句子：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已经领受了超然的恩典，所以我们也要活在超然的合一里，使荣耀归于神。与保罗的大部分书信不同，这封信不是为了回应教会的具体问题而写的，这封信有可能是写给以弗所地区的所有教会用于大范围传阅的，而这些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将近3年时间的期间建立起来的。保罗很可能是在公元60年左右，也就是在他离开以弗所大约6年之后，当他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书信。这本书清晰地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讲述合一已经由神成就，第四到六章呼吁基督徒努力实现尚未完成的合一。在第一章的前半部分，保罗赞美神拣选了罪人，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在1章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保罗继续描绘这些属灵的福气，神预定了我们，他赐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他借着基督的血救赎了我们，他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他向我们启示了他的旨意。保罗知道我们的救恩并不是凭借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善行和其他任何东西所拥有的权利，而是出于神的拣选，因他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大爱，将救恩赐给了我们。救恩不是我们配得的，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拣选。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章，这里保罗把这个角度呢倒过来。在2章1节，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从根本上我们都是同谋反叛神，不服他对我们的统治权的，所以在他对罪人的公正审判下，我们都死了。然而在第4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些经文勾画出了整本圣经中我们所得救恩的最辉煌的画像之一，他们清楚地表明我们永远不能借着足够多的善行在神面前被称义。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善行是否超过我们的恶行，而在于我们在属灵上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神必须先使我们的灵活过来， 我们才能悔改我们的罪，并且相信基督。然后，就像保罗在第十节所说的，我们才能够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样的善行呢？在二章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三节，福音的主要应用是合一，结果是神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使他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并且在三章十节说，这个合一是神为荣耀自己所定计划的核心。经文说到，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保罗尽其所能地向我们表明，合一是福音的根本性应用。只有真正的福音才能带来真正的合一。犹太人如何爱外邦人呢？我们如何爱教会里的人？除了基督，我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祈求我们都能明白基督向我们所显明的超然的爱，这超然的爱将激励我们去爱基督，并彼此相爱。因此很自然的，保罗最后向那位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献上了他的歌颂和赞美。我们如何祈求神超然的作为发生在我们身上呢？神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首先，神做这一切是为了他的恩典得着称赞。在第一章的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做这些事为要显示他恩典的浩大，这就是我们在二章七节再次看到的，为什么神使我们从灵性的死亡中活过来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其次，为了他的智慧得着称赞，在三章的第十节，保罗解释他传福音的呼召，为要叫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一。他说，神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呢？因为这些人，你和他们除了耶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这正是神的计划，让我们彼此能够超然的相爱时，这是神用智慧创造的教会，这种说法叫教会外的人刮目相看。第三呢，神做这一切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在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在我们的得救上，在我们的成圣上，以及在我们的最终得赎上，神必要得着永远的荣耀。宇宙中全能的神选择借着我们，就是他的教会，来荣耀他自己。这是我们看的前半部分简介。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封信的应用部分，也就是后半部分。但这些命令必须与这封信的前面三章联系起来。在第四章的一到三节，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应该如何在第一到三章所讨论的基础之上生活的一个总结，同时呢，也是第四到第六章着手应对之挑战的一个概要。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第四到第六章所有的训诫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在甚至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教会当中，我们如何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第四章对这个挑战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对策。比如说，我们先来看恩赐的部分。我们使用基督赐给我们的各样恩赐，也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保罗明确指出，恩赐的目的是教会的合一，而不是我们的个人成就。保罗写道，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请注意，当这些恩赐被用来保守教会的合一时，结果是带来正统的纯正的教义。第十四节，我们不再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追求建立在福音之上的合一时，这样的合一正好可以防止我们偏离我们的教义。那这是恩赐的部分。我们再来看智慧的部分。接下来保罗说，教会的合一与我们的智慧行事息息相关。他在第十八节说，当我们从前在灵性上死了的时候，我们心地昏昧，与神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然而现在我们被召要脱去从前存着邪恶私欲的旧人，并且在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保罗在告诉我们，逃避罪恶和敬虔度日要从我们的心智开始。如果我们关注神的智慧，而不是关注短暂的肉体私欲，我们将在公义上长进，教会呢也将在合一上长进。那其次还有在言语上，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言语来造就彼此。我们不要说谎，不要带着犯罪的怒气说话，也不要说污秽的言语，只说造就人的好话，并且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还有关于钱财，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金钱来造就彼此。第二十八节是对工作一个平凡无奇却是非常伟大的教导，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挣钱可以成为工作好的和进钱的动机。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章，这个时候保罗的语气从鼓励转向警告。第五到第七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神的百姓要在这些事上与他们分别出来。无论背景或民族，基督徒都要张开双臂互相接纳。但保罗严厉的措辞表明，任何想要推行不以福音为有益基础之合一的企图，我们也必须要强烈反对。为了寻求合一，我们行事要有智慧，就像他在第五章十六节说的，要爱惜光阴，在十八节要被圣灵充满，第十九节要用诗歌彼此劝勉，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家中和工作场所中善用每一个机会。由此保罗转入下面的章节，劝勉以弗所人又当存 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五章的余下部分和第六章的开头就是我们彼此顺服的具体方式。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包含了婚姻的深刻教导，认为婚姻是为了彰显基督对教会的爱而设计的。第六章呢，是关于儿女与父母以及仆人与主人之间关系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注意，当保罗告诉妻子要顺服他们的丈夫，以及丈夫要舍己爱他们的妻子的时候，他说的是神在婚姻中为男人和女人所制定的独特和互补的角色，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提供了一幅图景。你的婚姻不只关乎婚姻本身，它还彰显了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当丈夫和妻子的角色都得到履行时，你的婚姻就会促进神的教会这个新团体内部的合一。所以婚姻远比两个人之间的连结更加意义深远，它是神显示对我们爱的方式之一，因此呢，它也是神在他的教会中建造合一的方式之一。最后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现在的呼召是一个更大的呼召，呼召要站立得稳。保罗告诉以弗所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所以保罗最后的这句教导是多么的合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一个老人在监狱里祷告，也让别人为他祷告，求神使他放胆无惧。保罗知道他需要勇气继续下去，所以他祈求勇气。这也是这本关于从福音而来合一的书的总结。保罗希望这个福音继续传讲下去，以使教会的合一得以继续成长。最后我们会有一些总结。保罗说，我们必须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平安的福音必将预备我们，使我们能站立得稳。正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在天上基督坐在了神的右边，他已经得胜，但我们还未看到一切都归服于他，我们仍要与属灵的恶魔征战。我希望这次的以弗所概述帮助你看到了这场征战的力量来自平安的福音。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所看到的，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完全是因着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也可以和保罗一起祷告，愿我们都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并且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所看到的，我们为神而活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知道在他的教会中，正如在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所说的，我们将得到建造，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怀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与保罗一同赞美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我们在新约概论当中概览的是以弗所书，这是在新约保罗书信当中非常被大家常读的一卷书。我自己常常在教会当中会听到大家分享以弗所书，因为保罗他在这卷书里面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前半部分呢他在讲福音，后半部分呢他在基于福音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应用，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上去实现或者说彰显合一。他提到的这些方面我们今天可以用哪些方式，或者说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操练的呢？有没有这些，尤其是他后半部分关于福音的应用上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彰显或者说实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其实这个课程里面呢，后面他提到的有很多对于怎么样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它里面提到有恩赐、有智慧、言语和钱财等等这些。那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实践这个合一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是在教会当中神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那在这个恩赐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有的会讲道，有的会带敬拜，有的在司勤，那有的是做接待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彰显教会合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是。那我想呢，在以弗所书他谈到的这个合一应该是有两个方向或者说两个层面上的。你比如说首先一个层面呢，就是他在1-3章就讲到说神已经成就了合一，那这个神所成就的合一就是不分种族民族，只要是在基督里就能够得着属天的福气。也因此呢，我想当我们去传福音去见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践行神所成就的这个合一。那这是一个对外的层面。那还有一个对内的层面，就是刚才思雨所谈到的，就是我们在主里我们互为肢体，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里面就是包括我们去遵行神的教导啊，我们爱神爱人彼此相爱，然后比如说去善用属灵的恩赐等等。那这里面呢，其实我想到一个，就是谈到他这个材料里面所提到这几个方面，也提到一个言语方面。那言语方面我们都知道哈，基督徒我们需要去说造就人的话，但是保罗他在提到言语的时候，他要人为他祈求，使他能够得着口才，并且能以放胆去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个话其实让我就在思考，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其实非常有口才的，他的口才是非常了得的，而且他也很勇敢，很有勇气，但是他在这里反而让别人为他祈求能得着口才，能放胆传讲，显然他求的是能够传福音的口才和勇气。我想呢，这个其实是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都特别需要的。
是。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其实在教会当中比较容易合一的就是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因为可能有些教会他们会比较注重其他部分，或者是说教会跟教会之间有的时候是没有来往的。那怎么合一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在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是比较合一的
啊，就是在教会的事工上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至少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上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我们都认为这一件事情是可以做也值得做也应该做，所以我们 会在这件事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与合一。
是，
嗯，所以这在保罗的以弗所书后半部分当中啊，这些对于福音的应用上，我觉得是需要迫切带给我们提醒的。首先，我觉得这些提醒，无论是恩赐，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言语，还是我们的钱财，都应该用在造就他人这件事情上。
嗯
啊，如果我的钱财是用在满足我自己的私欲，甚至是他这里面提到了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现在要亲手做正经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可以有余。有余的时候不是说我可以更多的享受满足我的私欲，而是说你可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好，钱财言语也是，刚才唐曼提的非常好，保罗有那么多的口才智慧跟勇气，但是他希望他这一切都用在传讲福音和造就他人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恩赐，都是在彰显我的荣耀，在满足我的私欲，让我被追捧，还是说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使弟兄姐妹得造就，使教会得到合一呢？这是迫切需要被提醒的。
是的，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我觉得有才干的人是不缺少的。
嗯，
在现在的教会当中，非常多有才干、有才华的人，但是往往在教会当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张力，因为我们的动机仿佛不是为了建造他人，而是为了荣耀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以弗所书给我莫大的提醒，所以在我们以后的教会生活当中，我想我们也要常常的记起保罗的勉励，让我们把这一切都用在造就信徒身上。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结构非常清晰，前半部分关于福音的分享，后半部分关于在福音的具体的应用上，我们该怎样使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得到造就，在基督里面实现也彰显合一，这是很好的提醒。盼望以弗所书的信息不单单是止于此，而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被传讲，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被应用，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到彰显。
嗯，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会，
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
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这世界为主发光。身心意，使用